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。那么我们这一科讲到持戒种性的相貌，那么前面的两段呢是讲到摄众生戒跟摄善法戒的相貌，这以下的子持呢我们讲到摄利益戒，就是菩萨呢在 面对这个断恶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。那这当中呢分成两科，第一科呢是一个总说，第二科是一个别事。先看总说，善人自知所不应作，为十种恶不善业道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内心当中能够有一种调伏这种恶业的力量。那么什么是恶业呢？就有十种的恶业。那么事实上下面的文章只讲到七种啊，牲口七只了。那么为什么叫十恶业呢？因为这个牲口的七只，它每一只当中都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，所以它七只啊，但事实上等于十只的意思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啊，别是当中的不杀生啊，不违他命，善顺于他，同任同解。那么在不杀生当中呢，就是不去恼害众生的生命，那么积极一点，要能够善顺于他，那么能够恒顺众生的希望，那么内心当中呢安住在这个忍辱跟持戒当中。所以这个不杀生啊，他的基本精神是不恼害众生，是不恼害众生啊。我个人的生命呢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啊，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啊。就是在几年前呢，我住在静力寺的普贤院，普贤院它是一个独栋的房子啊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在这个门外面呢有两只鸽子啊，不是鸽子，是燕子啊，燕子在那叫，叫得很大声啊。我在那个地方拜佛啊，想是本来是不管他，但是叫的声音又很特殊。那么一出去看，哦，这两只燕子啊，准备在屋檐之下筑一个巢，这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了啊。那但是他这个筑的巢的位置我不欢喜，因为他这筑在我这个洗衣机的正上方啊。那么诸位都知道，你燕子筑巢以后，它会经常排泄，会把我洗衣机弄脏的。我心里想说啊，这个地方的屋檐这么大，你一定要我在洗衣机上面筑巢啊，我就不同意。当然人的福报大了，我就用一个布把那个地方盖起来，不让它筑巢。我说你其他都可以筑，这个地方不可以。但是这些燕子它也是很固执的，它一定要在那个地方，它就在那边叫，那我就不管它，我就去拜佛了。但是拜一拜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一个人啊，把心带回家，你要经常跟佛菩萨感应道交，佛菩萨会给你一些消息啊，就是我们之间的妄想就会停下来。那我内心当中就出现了一句话，就是恒顺众生。诶，佛陀要我们恒顺众生，不要跟众生啊有所这个损恼。这个我那个时候有所对这个恒顺众生这句话有一点感触啊，就出去啊，就把这个遮盖的布就把它拿开了，那你要盖就盖吧。啊，这个这两个鸽子就很欢喜啊，就在那盖一个房子啊。那我这个没关系嘛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了。我下面就把它做一个板子，把它遮盖它的排泄物就好。那么隔了嘛以后呢，这两个鸽子还真是不可思议，看到我就很欢喜哈，看到我点点头表示很满意，我看他也跟他打个招呼，相处到现在都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。这个意思我在想，有时候我在读这个普贤师大愿往恒顺众生啊，这个地方有深意。从理论上来说，菩萨是大功德，你看那个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那还得了，他内心当中的福报、智慧、见地，那不是我们凡夫做得到的。理论上应该我们去恒顺菩萨的，理论上。但是佛陀是告诫菩萨要恒顺众生，你要恒顺众生， 诸位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是我们凡夫去恒顺菩萨，那我们跟菩萨永远没办法交集，因为我们做不到。你说我们举我们跟燕子的事情，那燕子来恒顺你，他就是没有那个见地，他在做燕子吗？他要知道一个人要能够忍，要能够让步，他现在会做燕子啊，他可能就做，他有这种德行，他就做天人了。他就是程度不够，他不知道让步，所以他做燕子。所以你既然你的德行比他高，你要让他，你要随顺他。诸位要知道一点啊，如果我们今天菩萨不恒顺众生啊，那菩萨不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的。以菩萨的功德，他不可能来到人间里，不可能的。他那个自受用的境界多么的清净安乐，他跟我们在一起完全是大悲情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恒顺这句话，恒顺众生这句话是很有深意，就是说即使我们今天功德再大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也曾经从苦恼中走过来，我们以前也跟一些不知道东西南北的众生一样，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有多一份的包容宽恕，让众生有成长的空间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不为他命，善顺于他，就是我们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因缘呢，尽量能够恒顺众生的希望，就是不损到友情。那么当然不损到友情，不杀生的果报当然是健康长寿了。那么如果反过来，我们经常去损恼众生啊，让众生起烦恼啊，那我们自己的果报就容易短命多病啊，再干不到。以他事业随彼所欲费及所作而为成败。那么这个不偷盗呢，不但是不偷盗，不盗取他人财物啊，那么更主动的说啊，对于众生的事业能够随彼所欲啊，随顺众生的希望呢，来承办众生，使令他的事业能够承办，乃至于这个事业跟菩萨本身的事业有所冲突啊，菩萨能够费己所作，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承办众生的事业。那么这个偷盗的果报啊，是使令这个财物不坚固，不能坚固就容易破坏。那么当然我们能够守这个偷盗戒，能够不偷盗，这财物能够不虞匮乏。再看不淫，其心温润，其心纯净，慧心害心不久相续，随身随时而起闲散心。那么一个不淫的相貌啊，内心经常温和善顺啊，经常保持一种纯净之心。什么叫纯净之心呢？就是偶尔有一些慧心害心啊，嗔慧之心啊升起的时候呢，他马上能够对治，所以不久相续，随身随舍，那么起闲善心。好，这个邪淫的果报啊，会使令一个人堕落到一种污秽卑贱的环境。所以有些人他会生长在这种贫民窟啊，从小在一种污秽的环境啊，那这跟邪淫有关系的啊。第四个，不妄语，尊重时宜，不狂惑他啊，对于真实语啊特别的尊重赞叹啊，不欺狂众生。这个地方讲真实语啊倒是蛮重要的啊。我们看东西的文化啊，东方的文化比较偏重在人文的科学啊，对生命的内涵有很透彻的去研究。那么西方的文化比较偏重在自然科学了，对外在的物质啊。不过呢，诸位要知道一点，就是其实不管东方西方的文化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很尊重真实语。这个真实语很重要。你看曾国藩先生啊，曾国藩先生是一个通达儒学的大师。他临终的时候啊，他的弟子跪在那个地上请求他，最后开始他就讲出一点，说真实语，说真实语，以这个当作你终身奉持的原则。西方的文化也是这样的，西方人认为说一个人你可以犯错，但是你没有权利说谎， 换句话说，我们一个人啊，我们一个人讲话只有两个原则。第一个，你保持默然，你这个问题牵涉到你个人的隐私，你不回答可以，你有权利默然。你要么你就讲真实语，要么就默然，就是讲话就两个原则而已。说为什么不讲妄语呢？因为你讲妄语啊，你后患无穷啊。你讲一个妄语啊，你后面要讲百千个妄语来掩盖它。你讲出第一句妄语的时候，就表示你永远没办法回头，你没有回头日，这个业要一直造下去，没有刹车的一天，越造越大。那么我们一个人为什么会讲真实语呢？这点很重要。你一开始啊，就相信你自己不圆满，这个修行很重要，经常保持惭愧心。你相信你自己有很多进步的空间，你就容易很坦然的面对你的过失。没错，我本身不圆满，我还在学佛。不要把自己神格化、圆满化。你自己圆满化以后啊，你就很难面对你的过失啊，你就会容易去遮盖你自己。那么你遮盖一次，你后面要用很多的问题来遮盖，一直遮盖，遮盖到最后啊，你经常活在希望当中啊，那你就很难看到真实相。所以这个说妄语的过失是牵涉的过失相当的广泛，会让你看不清真实相，那严重一点会起颠倒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讲真实语在修行当中是很重要的。会让你看不清真实相，那严重一点会起颠倒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讲真实语在修行当中是很重要。不离他亲，那么这个地方是不两舌，我们不要去乖离别人的亲厚姻缘。这个乖离就是说呢，向此说彼，向彼说此，斗过两头，向对方说乙方的坏话，说乙对向乙方说甲方的坏话，那么就破坏别人的亲厚关系。那么这个两舌的果报呢，你就招感，容易招感不如意的眷属。你旁边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跟你好姻缘的，恶姻缘很多啊。你怎么到这个道场也遇到恶姻缘，到另外一个道场也遇到恶姻缘啊？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你有这个两舌的业力在你的内心当中，就招感不如意的眷属。不起矣，亦不好药，不亲耳说，无意无力，不相与。好，那么这个起矣就讲述一些无意无力的话，简单的说就是这些戏论的话，开玩笑的话。好，当然在修行当中，有时候我们这个比较枯燥压力了，讲开玩笑的话无可厚非了，但是你不要养成习惯了。在律上说啊，你一个人经常讲戏论的话，有什么问题啊？讲久了以后啊，你这个业造这个戏论的业很重啊。你讲话言不信重，就这个问题了。就是当你开始要认真讲一些真理圣贤的道理的时候啊，人家不相信了，也不尊重，说我讲这个话是圣贤之道。是啊，是圣贤之道啊，但是透过你的嘴巴讲出来，人家不相信。所以这句话别人讲，人家就相信了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你内心当中那个戏论的业太重了。所以你要正经的时候，那个业就表现出来了。言不信重。这个当然对你弘法利生会有障碍。 言长柔软，无有粗犷，以己同仆，尚无苦言，况以他所敬爱有得如实赞彼。这个是不恶口啊，就是讲话不要粗犷。我们讲话最好是言容一点啊，不要像这个刀剑啊，一讲话就伤人啊。那么不但对于这个长辈了、啊，对于下辈的同仆啊，都不要有粗犷的话。那么对于有道德的人呢、啊，应该要如实的赞叹随喜。这个恶口的果报会使另一个人相貌丑陋啊，你这个讲话经常去伤人啊，你来生的果报会相貌丑陋。我们看最后的总结，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界波罗蜜多种性相。那么前面的这个相貌啊，就是一个菩萨持戒的一种种性的相貌。这个菩萨的持戒种性呢、啊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菩萨在内心当中产生真上惭愧。那么这个真上惭愧，从自利的角度来说呢，就是虽作恶业，速即能毁。菩萨内心跟染污的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他即使身体过失，他马上能够产生调伏 警觉的力量，马上能够改过。第二个，从利他的角度呢，宜诸有情不及损恼，他能够以方便力来教化众生，使令众生也能够防非此恶。这个就是菩萨的真上惭愧，也就是菩萨一个持戒种性的相貌。在这个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开示当中啊，龙树菩萨在讲持戒品啊，他讲完以后啊，讲一个小故事啊，就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持戒的时候的公案啊，来跟我们做勉励。他说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曾经做一个大力毒龙，那么这个大力毒龙呢，他的性情特别暴恶，就是暴胀，他得到这果报底，他就会表现这个恶心出来。但是他虽然性情暴恶啊，他过去有善业力啊，他还是有大威力。什么大威力呢？就是一般的身体羸弱的众生啊，这个毒龙眼睛瞪他一眼，这个众生就死掉了。如果是身体特别强壮的众生啊，这个毒龙吹一口气，这个众生也会死掉，他有这么大的威力。那么这一天呢，这个毒龙在龙宫里面，他想啊，哇，应该啊，现在这个人世间有三宝住世，我应该利用这个生命的时间里面啊，去求受八关斋戒，去栽培一个福报。那么这个大力毒龙他就从这龙宫里面啊，就以神通力啊，变现一个人的色身啊，就来到这个寺庙里面受八关斋戒。受了八关斋戒以后很欢喜啊，得到这个戒法以后啊，他就到这个树下去打坐，念佛念法念身。那么这个打坐的时候啊，就打瞌睡了，打瞌睡以后神通力就失掉，就现出这个龙的这个原来的相貌出来，就像这个蛇，就大蟒蛇的那个相貌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打猎的猎人经过以后啊，看到这个一个是大蟒蛇啊，在这个树下盘绕。这个猎人心想啊，哎呀，这个蛇的皮太美丽了，我如果把这个皮扒下来啊，送给国王啊，国王会送我很多的珍宝。那么这个猎人就用这个手杖啊，压住这个龙王的这个头啊，用这个刀子是剥他的皮。那么这一剥的时候，大力毒龙就醒过来了。哎呦，他心里想啊，唯我的威力啊，我可以把一个国家的人民啊全部杀死，怎么这个人物能够把我障碍住呢？但是他要发脾气的时候啊，他的戒体发挥作用了，他就内心当中说不可以啊，我今天受了八关斋戒，我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逸等等。所以他就依止戒，安住在戒体当中啊，就安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等待这个 猎人把他的身体全部的皮都扒光了，扒光以后他很痛啊，痛苦啊。但是他内心当中因为有芥蒂力量的摄受啊，他还是保持理性的，他就慢慢的要游到大海去，回到他的龙宫。但是因为流血流太多啊，招感很多蚂蚁来吃他的肉啊。他心想啊，我如果游到龙宫去啊，这些蚂蚁又要因为这样死亡。所以他就花了一个愿，他说啊，我今生用这个血肉来滋养你们的色身，我来生用佛法来滋养你们的法身。那么花了这个咒愿以后呢，他内心当中就安住在他的内心的芥蒂啊，他的肉就全部被蚂蚁吃光了，就死掉了。死掉了，因为他因为安住芥蒂的关系啊，持戒的关系，就升到倒立天去了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，菩萨的持戒，他内心当中是正上惭愧啊。什么叫正上惭愧啊？就是说，生命是我们所耗药，善业也是我们所耗药。但是如果生命跟这个跟积极善业有所冲突的时候啊，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？就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，我不爱生命，但行无上道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持戒而亡，但是我们能够得到生生世世的安乐。那么我们今天贪爱今生的快乐啊，来破除戒法，这样子你虽然能够得到暂时的安乐，但是你付出了长劫痛苦的代价。所以这个真善惭愧就是说，他对于这个善业的追求，对恶法的断除啊，产生一种强大的意乐，而这样的意乐是甚至于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的。这个就是菩萨持戒种性的相貌，他内心当中看到的是业，他不把今生暂时的因缘啊看得很重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讲义的21面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藏持戒度，就是说呢，这以下的七条戒，假设我们能够有所毁患的话，那么会障碍我们持戒善根的申请，叫藏持戒度。那么这当中有七颗，先看第一颗的更衣，以声闻共邪戒。先说明在戒法当中呢，菩萨有的戒法是共声闻修学的。那么这当中分两颗，先看信一个起因同法，先说明共修之法。我们看戒文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第一，如婆伽梵以别解脱毗那野中，将护他故建立遮罪，自诸声闻令不造作，诸有情内未尽性者令生尽性，以尽性者令别增长。那么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就像这个婆伽梵世尊啊，婆伽梵就是世尊啊，在这个声闻界的别解脱啊，别解脱是依果法来说了啊，就持一条戒得一部分的解脱，或者是毗那耶，毗那耶翻成中文叫调伏，这个是依教法啊。其实别解脱跟毗那耶都是属于这个声闻界的一个名称。那么佛陀在声闻界当中呢，为了要将护他故，为了保护众生的善根啊，而建立种种的遮罪。那么这个遮罪呢，就是使令走诸声闻人很多事情不能照做。那么为什么制定这些遮罪呢？主要的目的啊，是使令一切众生啊，对于三宝呢，未尽性者令生尽性，以尽性者令被增长。换句话说呢，佛陀知道众生的善根升起啊，就是要靠这些声闻人的美好的威仪啊，就是一些如法如律的美好的威仪啊，使令众生呢对三宝没有信心的升起信心，已经升起信心的令被增长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应该共学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。信二证明因头啊，那么一众菩萨以诸声闻因等修学无有差别啊，就是 在声闻当中有关这个护世积贤戒，为了护持众生的善根所安立的戒法，这一点菩萨应该要等同修闻声闻来修学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佛陀就不把它列出来，因为你等同声闻啊，你受过菩萨戒，你一定受过声闻戒了，所以就不把它列出来，但是强调啊，这一点应该要等同声闻来修学。再看第三，是因同意，就是为什么要等同修学呢？它的理由何在呢？何以故？以助声闻自力为胜，散布气舍，将护他行，威力有情，为信者信，信者增长，学所学处，何况菩萨利他为胜。那么为什么在这罪当中呢，有关将护他故的戒法要等同声闻修学呢？因为声闻人他以这个自力为胜，声闻人的心情是以出离心为他的一个殊胜，他的心情啊是观三界如劳役，视生死如冤家，但其之都不易度人。那么声闻人他完全以自力来当他的一个生命的目标，他尚且不弃舍去保护众生的善根，来护持他的威仪啊。那么因为这样的威仪啊，使令众生啊为信者信，以信者令增长，来修学佛陀所制定的学处。那么何况是菩萨以利他的大悲心为殊胜，那么怎么能够不护持威仪来保护众生的善根呢？这个地方是说这个道理。因为声闻人他以这个自力为胜，声闻人的心情是以出离心为他的一个殊胜，他的心情啊是观三界如劳役，视生死如冤家，但其之都不易度人。那么声闻人他完全以自力来当他的一个生命的目标，他尚且不弃舍去保护众生的善根，来护持他的威仪啊。那么因为这样的威仪啊，使令众生啊为信者信，以信者令增长，来修学佛陀所制定的学处。那么何况是菩萨以利他的大悲心为殊胜，那么怎么能够不护持威仪来保护众生的善根呢？这个地方是说这个道理。这意思就是说啊，佛法的弘传啊，是以人为根本啊，说是佛法二宝赖身弘传的意思，就是说人能弘道了，非道弘人啊。佛法的道理再好，但是佛法本身不能够去弘传自己，法本身没有弘法的力量。那么这个法能够在世间普遍的流通啊，是要靠一个有明了性的一个普特伽罗的众生来担当这个责任，是要有一个心事，这个心事的透过语言文字的表达，才能够让这个法登登相传，流通后世。那么众生对一个佛法的第一个印象，就是弘法者的威仪，美好的德行。诸位可以想一个简单的道理，说你一个法师，你穿上袈裟，你到外面去啊，闯红灯啊，随便嚼槟榔啊，那你想想看，大众生对三宝还有没有信心？当然是失去信心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法师，我们护持我们的威仪啊，当然对自己有摄心的功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将护他故，使令众生未尽信者令生尽信，以生尽信者令被增长。那么这一点 菩萨一定要等同声闻的修学，实践正法久住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以声闻共学界。再看根二的以声闻不共学界，我们有些东西是我们不能够跟声闻共学，那么共学的话就换界了。那这当中有两颗，先看遮罪中不共啊，遮罪当中不共，不应该共学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又分成两颗，先看忍一的明菩萨不共之法，那么不共学之法。那么这当中有三段，先看第一段举不同学之法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如婆伽梵以别解脱毗那野中，为令声闻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建立遮罪，自住声闻地不造作，以中菩萨以声闻不应等学。那么这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如世尊在别解脱当中讲到声闻人啊，那么他有关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。那么声闻人以出离心为自体，所以佛陀呢在自戒的时候呢，依止三个原则来自戒。第一个少事，那么换句话说呢，佛陀制定声闻人要以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啊，但事情要减少，事情越少越好啊，就是说啊，有关啊盖道场啊印经啊放生啊，那么这些都应该少。因为你这个声闻人是以出离心为自体的，所以呢，简单的说就是佛陀要声闻人少管闲事了，啊，就是所作为的少事。第二个少业，前面的事呢是属于事物，这个业呢是指人际的关系。那么声闻人在戒法当中呢，佛陀是制定声闻人呢、啊、要尽量减少人世间的往来，啊，人跟人之间的联络啦。沟通呢、啊，这些都不需要，因为你根本不想成教佛教事业，你也就没有必要跟人家合作，啊，但是观身恨就可以了，啊，所以这一点是少业，啊，减少人际关系的往来。第三个是少希望处，对一切人事的境界，你不要存有任何的希望跟期待。其实这三个地方关键点在下面这个少希望处。这点是声闻界跟菩萨界最大的差异了，啊，从这个精神上来看呢、啊，就是有没有希望。菩萨对这个生命呢、啊、是有希望的，有希望，他有两个希望，第一个他想上求佛道，他想要成就无上菩提的无量功德庄严；第二个他对众生也有希望，他希望能够度化众生。那么这一点跟声闻人不同，声闻人的心情就是说，众生他是不是善根进步了，他是不是变得比较好了，声闻人他认为这跟我都完全没有关系的，啊，所以这一点呢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声闻人跟菩萨种性的人对生命的看法有所不同，啊，当然菩萨在初学的时候也可能安住在少事少业，有可能他必须要做一些自我调伏的功夫，但是他内心当中是有希望的，就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。那么佛陀在声闻界当中呢，因为要符合声闻人以出离心为自体的心情，那么所安立的少事少业少希望住的这样的遮罪啊，使令声闻人能够不造作，能够专心专意的趋向偏空涅槃的。那么在这一个部分的戒法呢，菩萨移诸声闻不应等学，你不应该来等同修学，等同修学呢就是犯戒了。看魁二，是成其相，是说明不共学的理由。何以故？以助声闻自利为胜，不顾利他，一利他众，少事少业少希望处，可名为妙。非诸菩萨利他为胜，不顾自利，一利他众，少事少业少希望处，得名为妙。那么为什么这一部分菩萨不等同声闻修学呢？因为声闻人的心情是以自利的出离心为殊胜，所以不顾利他， 他对众生的善根的成就与否没有任何的希望，所以他对于利他的事业当中呢，他是安住在少事少业少希望处，这件事情对声闻来说是一个妙法，就是这是一个契机的法门，因为这样的法门契合他的心情啊，契合他的目标。那么非诸菩萨利他为圣，不顾自利，以利他众，少事少业少希望处，得名为妙。但是菩萨你是以大悲心为出身啊，那么这种大悲心乃至于不顾自身的利益啊，你经常化愿啊，大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身求安乐。所以呢，在利他的事业当中，如果我们也安住在少事少业少希望处，那就不契合我们因地所发的菩提心了，跟我们当初在佛前发愿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，就是你奉持这样的戒法，你的所作所为跟你当初所发的愿刚好相冲突，那么这样子就不名为妙了，有点不契合我们当初的因地发心了，也说明这个不能共学的理由何在，就是你的行为必须跟你的目标要相随顺。好，再看魁三，广显不同之法。那么前面是把不应该共学的理由说出来，这以下说明不应该共学的内涵有哪些。如是菩萨为利他故，从非亲里长者即是婆罗门等及与智之家，因求百千种衣服，冠比有情，有利无利，随其所思如应而受。如说求衣求钵一额，如求衣钵，如是自求种种施履，令非亲里为之作衣。为利他故，因系种种骄奢野衣，诸作卧具，四歌自白，声色格然，百千计值，复过四处，因起居如是等中，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尽自止遮罪，菩萨不应声闻共学。那么这当中有六个法，有六个戒法是不应该等同声闻共学。那么如是菩萨为利他故，当然这个地方是说明了、这个不共学的因缘，就是菩萨有必须承办利他弘法的事业，那么你现在准备要筹备一个利他的事业啊，或者你现在要筹备一个念佛堂，或者你要办一个斋戒会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必须要从这种非亲理的非亲属的长者居士婆罗门啊，乃至于这种自治家，就是有信心的居士家，那么第一个不共学呢，你要跟他祈求种种的衣服啊，多少衣服呢？祈求百千种衣服。那么在祈求的过程当中呢，观彼有情，有利无利，这个要注意啊，你要知道他的能力是不是堪可，他有多少能力你就使令他做多少的事情啊，随其能力来加以布施。第二个，如说求衣啊，这第二个，如求钵一额啊，这个钵钵的祈求也是一样啊。如求衣钵，如是自求种种施礼，令非亲里之作衣。那么在这一点的话，在声闻就也是不允许的啦，就是说你自己去求种种的布料，来亲自量身定做衣服。但这个地方菩萨有利他的因缘是可以开源的啊。第五，为利他故，因系种种骄奢野衣，著作卧具，四个字白。那么这个骄奢野衣就是这种高级的禅师所做的衣服了，乃至于种种的卧具，四个字白啊。第六，声色可染，百千计值，富过四数，一应起居啊，就是财宝啊，包括啊黄金白银乃至到百千计值，这个计值就是亿啊，那么乃至于超过这个数目啊，如果有利他的因缘都可以来祈求积存啊。如是等众，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尽值遮罪，菩萨不以声闻共学。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，菩萨有利他的因缘，在这个地方的六条饰啊，包括衣服、卧具乃至于财宝，那么这一点的序居上呢，不能跟声闻共学。我这个地方要注意了，即使你能够续存了，有利他的因缘续存了，你都应该要受尽，要根据这个声闻法受尽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看人二，命同者成犯。假设我们跟生物人共同修学啊，那就犯戒了。好，那么犯戒当中呢，有染尾犯跟非染尾犯。好，先看染尾犯。那么安住境界利益的菩萨呢，以利他中怀嫌恨心，怀慧恼心，少事少业，少希望住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染尾犯。那么一个菩萨在利他的事业当中呢，假设你不去续存这个财宝，不续存这个衣钵，你是怀着嫌恨心啊，看不起对方呢，或者是嗔恼心，这个众生啊，他过去曾经对不起你啊，所以你故意不去接受他的财宝啊，那么你内心当中安住在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啊，你就是希望少管闲事了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就犯到你的菩萨戒了，就违背你当初的发心了啊，那么这样子是染尾犯了，因为你这样子的嫌弃心、嗔恼心，那么安住在少事少业少业少希望处，刚好跟你刚出的菩提本愿互相冲突，那当然所谓的冲突就是会折损菩提心了啊，所以就犯的菩萨戒。看魁二，命非染尾患，若有懒惰懈怠妄念无忌之心，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是命有患，有所违业，非染尾患。那么你内心当中不是 安住在嫌恨慧恼之心、啊、是一时的懒惰懈怠，不想花心来承办佛教事业，那个只是一时的因缘啊，有偶尔在菩萨道、啊、总是会有一些懈怠的心升起啊，或者是你只是一时的妄念无忌啊，忘了对方的存在，没有去找他来祈求啊，那么只是一时的懒惰懈怠或者一时的妄念无忌啊，那么安住在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啊，那么这样子也是犯戒了，但是犯的是轻的土俱乐罪，那么这条戒啊是没有开眼的情况。我这个地方呢，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菩萨本身啊，菩萨本身在一方面在修行自力的之余啊，他内心当中是有希望啊，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值得我们注意啊，就是说他对于珍宝的续存乃至于衣钵之具的续存啊，他这个地方的精神啊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再把它回顾一下啊。这条戒值得我们注意啊，就是在第23面的魁三啊，广贤不同之法，他一开始这个佛陀讲得很清楚，如是菩萨为利他故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关键点的。你要承办一个利他的事业，你内心当中已经有一个目标存在了，依着这个目标才能够去积存这个种种的资具，就是有利他的因缘出现了。假设你内心当中没有利他的因缘，那么你积存这么多珍宝，你刚好是放纵你个人的欲望，那你就违背了上求佛道的这种清净心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这些所有的珍宝它有一定的目的，不是你个人受用，是你内心当中有一个要承办的佛教事业现前，那么以这样的因缘利他的因缘、啊、来续存，那么这样子才是对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以声闻不共学罪当中遮罪，那么有关性罪的不共学啊，我们下次再加以说明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。